我们的思想，去聆听你的话。我们神啊，我们向你祷告，希望你继续能够听我们的声音，也继续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将你的智慧赐给我们。神啊，希望你将恩典赐在我们面前。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大家可以入座。大家知道我前几个星期是去了阿尔伯特，然后和我的孙子一起有一个非常开心的聚会，然后我也和我的妻子 Judy 一起参加了这次和家庭的会议。很多人会说，哦，我的妻子怎么还没来，她过几个星期会回来，因为她也很想念大家，所以希望大家继续为她的祷告，和也继续为我的家庭祷告。非常开心我回到了我们回到了教会，也非常开心我们继续大卫的一生的系列讲道。上周末呢 Pastor Vin 讲到的内容是大卫和巴士巴的故事，在撒母耳记下11章，并简要的设计了12章。今天我希望在 Vin 牧师讲到的基础上，重点探讨撒母耳记下12章中大卫和拿单之间的互动。前阵子呢，一个朋友邀请我去他家吃烤羊腿。那个羊腿是先慢慢的炖，然后再煎的金黄，味道鲜嫩又香浓，实在是太好吃了。我承认，我那天吃的太多了。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里面有友情，有烤羊肉，也有享受的喜乐。神是怎样唤醒一个已被罪烙印的灵魂？神怎样唤醒一个已经被罪烙印的灵魂？罪是什么呢？罪是一种与神的心意相违背的态度、思想、意图和行为。让我们一起读《撒母耳记下》12章1到9节。耶和华差遣拿单去见大卫。拿单到了大卫那里，对他说，在一座城里有两个人，一个是富户，一个是穷人。富户有许多牛羊、牛群、羊群，穷人除了所买来养活的一只小母羊羔之外，别无所有。羊羔在他的家里和他女儿一同长大，吃他所吃的，喝他所喝的，睡在他的怀里，在他看来如同女儿一样。有一个客人来到这个富户家里，富户舍不得从自己的羊群、牛群中取一只预备给客人吃，却取了那穷人的羊羔预备给穷人吃。大卫就甚恼怒那人，对拿单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行这事的人该死，他必偿还羊羔的4倍，因为他行这事没有怜悯的心。拿单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高你作为以色列的王，救你脱离扫罗的手，我将你主人的家业赐给你，将你主人的妻交在你怀里，又将以色列和犹大家赐给你。你若还以为不足，我早就加倍的赐给你。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你借亚门人的刀杀害好人乌利亚，又娶了他的妻为妾、又娶了他的妻为妻。
Hittite with the sword and have taken his wife to be your wife and have killed him with the sword of the Ammonites. That's the word of the Lord.
这是神的话。
Thank you, Thais.
谢谢 Thais， 大家可以入座。
As Pastor Vin instructed us last week, David dominates chapter 11.
上周 Vin 牧师讲到的内容，讲上周 Vin 牧师提醒我们，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的主角是大卫王，他看上了自己最忠心的一个战士乌利亚的妻子八十八。当乌利亚正在前线为大卫打仗时，大卫却派人把乌利亚的妻子八十八带到宫里，与他犯了奸淫。八十八怀孕了，为了掩盖大卫自己的罪行，大卫将乌利亚从战场上召回，好让乌利亚和八十八同房，并且使乌利亚相信八十八怀孕的孩子是自己的。乌利亚因为对战场上的战友的忠诚，拒绝与妻子同房。于是大卫就打发乌利亚回到前线，并策划使他被杀。等八十八为丈夫守丧完毕，大卫就把他接到宫中，娶他为妻，添入自己原本就有的妃嫔之中。尽管大卫已经违背了十诫中的至少七诫，但他却以为自己的罪被隐藏了。他活在谎言的网罗中，不只是一日，而是将近一年。第一，乌利亚，八十八的丈夫恰巧在战场上死亡。第二，大卫就合法的娶了一个寡妇为妻，他似乎觉得自己没有犯通奸罪。而八十八现在正怀着大卫和自己的孩子，其实这就是愚昧人说的话。诗篇十章第十一节，他心里说，神竟忘记了他，掩面永不观看。大卫王在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中是主角，直到第二十七节，但大卫所行的这个事，耶和华甚不喜悦。大卫因与八十八犯奸淫而得意，但耶和华知道大卫所做的一切，并且神并不喜悦。主耶和华在第十一章中保持沉默，但并没有缺席，他并没有被蒙蔽。在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七节里面写的，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主已经看见了大卫所做的一切，他心中的意图，他的轨迹，以及他的行为。那么，神是怎样唤醒这一个已经被罪烙印的灵魂？神又怎样唤醒我，唤醒你们的那颗被罪烙印的灵魂？耶和华以其的话语贯穿了整个第十二章，在最合适的时候，耶和华来追讨大卫。先知拿单出现在大卫的门前，这是大卫犯奸淫以后至少九个月以后，很可能正是八十八生下他们孩子的那一天。这看似残酷，实则是神的恩典。拿单是神派来揭露大卫罪行的，如果神不这样做，大卫将一直沉溺于罪恶之中，他将永远无法得到赦免。大卫在罪的阴影下度过了近一年的时光。如果你认为大卫这一年过得不错，那让我们重新阅读诗篇第三十二篇，写的得赦其过的，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承重，我的精液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诗篇是大卫所写的， 所以可见大卫失去了所有的喜乐，他 度过了无数个不眠之夜。差遣拿单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神的恩典之举。拿单似乎向以色列王室法庭的最高法官大卫王提出了 一个法律案件，但其实这是一个比喻，比喻是一种比较简单易懂的故事，旨在传达一个真理。他先吸引听众进入故事，然后让他们领会其中的含义。这个故事蕴含着更深的意义。让我们来回顾这个比喻。一个富人在他众多的产业中有许多的牛群羊群，而一个穷人却一无所有，只有一只母小羊。他和儿女一起养大这只小羊，这羊吃他桌上的食物，喝他杯中之水，睡在他的怀里，就像女人睡在男人怀中一样。这个羊在穷人的眼中就像女儿一样。在希伯来语文中，拔斯巴的意思就是誓约之女。一个客人拜访了富人，富人没有从自己的羊群中取一只羊，而是取了穷人的羊，正如大卫取了拔斯巴，并将其端给客人食用。富人违背了犹太人的待客之道和神的律法。这个时候呢，大卫呢听到这个比喻的时候怒火中烧，他打断了故事。他 看穿了这个富人的冷酷无情，于是他对拿单说，这个人该死。大卫还说，他必须四倍偿还所夺之物，因为他做了这个事却毫无怜悯之心。大卫深知神的律法，他直接从出埃及记22:21中引用惩罚。他心中充满公义，但通过在比喻中谴责那妇人时，他便谴责了自己。而我们在评判他人的过程中，又有多少次在无形中的谴责了自己？
How often do you and I condemn ourselves in the way that we judge the thoughts, the attitudes, and the actions of others? Do we use the same measure that we use for others for ourselves? David sticks his whole head in the noose. All Nathan needs to do is pull. And I don't know if he yells out this phrase or just speaks it softly, but David said to Nathan,
拿单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个人。
And in chapter 7, David, he has it in his heart to build a temple for the Lord, right? Pastor Brett preached on that a few weeks ago.
大卫把自己整颗头伸进了绞索架里面，拿单所要做的只是轻轻一拉。在撒母耳记下12:7上，拿单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人。大卫没有被称为王子或者君王，只是一直被称为一个普通人。你能想象自己此刻是拿单吗？他正要面对王国中最强大的人说出责备之言。在撒母耳记下7，当大卫表达了为耶和华建造圣殿的愿望时，拿单热切地支持他。他是大卫的朋友。拿单更忠于神和神的话，而不是忠于大卫这个人。在7里面，神说话的时候，拿单传达的信息是大卫不能为神建殿， 反而是神要为大卫建立家室。到了第十二章，当大卫犯罪时，拿单照样，同样照样传达神的信息。这一次是一段严厉的责备。在撒母耳记下十二章第七、第八节，神用真理刺透了大卫，使他认清自己在故事中自己的真实身份后，神回顾了大卫如何完全忽视了他的恩典。第一个，尊荣，我立你为以色列的王。第二，保护，我救你脱离扫微的手，扫罗的手。第三，产业，我将扫罗的宫殿赐给你。第四，权柄，我将以色列和犹大的家赐给你。第五，我本可以赐给你更多。从本质上说，耶和华是在说，大卫啊，我是那一位丰盛无比、乐意施恩的主，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话，去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你为什么完全轻看耶和华和他的话呢？我们必须花时间仔细研读第九到第十节，因为他们构成了撒母耳记下全本的文学、历史和神学的核心。藐视耶和华的话，就是在耶和华眼中行恶，这是对耶和华话语的嘲弄，这是将耶和华的话语视为无关紧要。所以神的话我们要聆听、信靠和顺服。
We must hear it, trust it, and obey it. How do we hear the word of the Lord?
我们如何听见主的话语呢？我们可能会通过朋友的劝告、及时的预言、讲道，或者在播客中听见它。但最常见的是，我们通过每天接触主的话语，接触主的话语来听见它。2011年，在加拿大和美国进行了一项大规模的研究，名为《门徒生命转化评估》。研究访问了5000名基督徒，就问了一个核心问题：到底是什么能造就耶稣的忠心门徒？需要哪些的投入才能带来这样的结果？第一个要素是什么呢？那就是一个简单的动作。经常读圣经，这是一个简单的动作，那就是让主那活泼有功效的话语每天来塑造、挑战、纠正并激励我们，让我们拥有一颗合神心意的心，就是聆听他的话，信靠他并遵行他。我们拥有神的话66卷，我们所拥有的远比大卫所拥有的要多。我们是否真正的接触他？我们是否倾听他？我们是否信靠他？我们是否顺从他？还是我们轻视他，任其尘封于书架？我们是否通过不按他而来嘲弄他？神借先知拿单对大卫说的话直指要害。他写道，你借亚门人的刀杀害好人乌利亚，又娶他的妻为妻。这就是大卫做的。大卫作为国王，他本应该保护他的子民免受权势者的欺压，但你大卫却对神我犯下了滔天大罪，并且摧毁了他人的人生。神要说的就是，你就是那个夺走拔示巴并杀害丈夫乌利亚的人，而乌利亚是你最信任的士兵之一。本月满月的时候，也就是鲟鱼月的前一天，我和一些朋友一起去钓这个鲟鱼，我很开心，鱼也很受感激。 鲟鱼呢是一种濒危的物种，如果你捕获了一条，必须立即将其放回河中。我的一个朋友愚蠢地问，如果我们带走鲟鱼会有什么处罚呢？我们的向导瞪大了眼睛，他们会说，他们会没收我们的钓鱼装备、船只，并禁止我们钓鱼。这艘船估计价值$200,000。这是你将面临的后果。后来呢，我在网上查了一些资料，得知如果带走鲟鱼，可能面临最高3年的监禁和高达$1,000,000的罚款。哦，仅仅因为捕捞一条鱼。这是否过于严厉了？这个鲟鱼究竟有多珍贵？一个人因犯下对神的罪，应付出怎样的代价？怎样的惩罚一个人将付出？什么样的代价让我们要，当我们不听神的话时，我们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在撒母耳记下12:10-14中，大卫因轻视耶和华并藐视他的道，首次受到审判。大卫的罪行所带来的后果被详细列出。第一，剑不离开他的家，至少他有三个儿子死于刀剑，暗嫩、亚撒龙、亚多尼亚。第二，邪恶将从他自己的家中兴起，他的儿子们将反抗他的领导。三，他的邻居将在公众面前夺走他的妻子，他的儿子亚加龙与大卫的妃嫔在屋顶上同寝，让世人尽皆知。最后一个，大卫和别斯巴的儿子将死去。这是否过于严厉？我们应对同类犯下的罪应付出何种代价？耶稣说，贪恋如同通奸，积怨如同谋杀。对于他人的成功心生嫉妒，贪图他人的财物，评判邻居，对他们抱有最坏的看法，助长他人对他们的负面评价，用言语诽谤他们，这些又该如何呢？雅各书指出，我们的舌头可能充满致命的毒液。当我们面对自己的罪的时候，主期望我们如何回应？神的期许是悔改和恢复。大约一个月前，我在蒙特利尔的孙子叫 Leon， 晚上呢，我孙子和他的妈妈，也就是我的女儿说话。他和妈妈说，妈，今天真是艰难的一天，对不对？我们在很多事情上意见不合，但我们还是彼此相爱，对吗？我们可以看到我的孙子和他母亲是在一个平等的地位置上交谈。我的外孙是否反映了我们对主关系的看法？主啊，今天真是艰难的一天，根据我的思想和行为，你和我对如何度过这一天并没有达成一致，我们多少次违背了你的教导，但我们仍然彼此相爱，对吗？当扫罗王被撒母耳质问的时候，扫罗王为自己的过错找借口，他推卸责任，他像个愚昧的人一样回答。箴言1-7写道，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箴言17:10写道，一句 责备的话深入明哲人的心，强如强打折打愚昧人一百下。愚昧人拒绝劝告，拒绝管教，拒绝责备。愚昧人总是以为自己是对的，总觉得被人误解，从来不认为自己有错，总是把自己当成受害者。大卫对耶和华的话语有何反应？可见，大卫对拿单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他说了：“我得罪了耶和华了。”大卫的认罪非常的简洁明了，直截了当。他没有否认，他也没有推脱，更没有辩解或者轻描淡写的轻描淡写自己的罪行。在诗篇的51:4中，大卫在拿单的责备后所作的诗篇中写道：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着恶，以至于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大卫承认自己的罪，重点放在罪的核心上。他确实犯了对乌利亚和拔示巴的罪，但这些罪是次要的，最主要的是他背叛了耶和华。如果他没有背叛耶和华，他就不会犯通奸和谋杀的罪。愚妄人讥笑悔改，智慧人却听从耶和华的话，谦卑自己，并在尘土和灰烬中真诚悔改。在门徒生命转化评估这项关于什么能造就忠心门徒的大型研究中，认罪与悔改被单独指出来是一个关键的要素。那些认罪悔改的人会在门徒生命上不断成熟，活出福音。那么我们是否操练每日的悔改呢？实际上我们每天都能看到我们自己身上的罪，所以呢，我们应该跟神讲说：神啊，我们都是罪人，希望我能够每一天看到自己的罪，为自己的罪悔改。这周当我在读诗篇第15的时候，主使我知罪。经上说，义人也不诽谤他的朋友，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因为别人对另外一个人做了什么，而在心里怀着怨恨、愤怒或批判的态度对待他人。那么，我会像愚昧人一样拒绝耶和华的话吗？还是我会悔改并改变？诗篇第19写到，神是完美的。神是完美的，他透过他的眼能够看到我们的罪，同时让我们能够看到自己的罪，而且并且为自己的罪去悔改认罪，最后能够荣耀的走到神的面前。我们知道我们可能会因为这个我们的文化呀，或者因为我们的这个背景各方面，我们出现了罪，但是我们可以悔改。大卫呢迅速的悔改，耶和华也立刻赦免了他，这是何等浩大的恩典。拿单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所以神对大卫的审判既严厉又仁慈，按照大卫所犯的罪，他是应该去死的，因为他犯了奸淫谋杀，他犯了好多的罪，所以他的罪足够让他被判死刑。 为什么主没有夺走大卫的性命？只有一个答案，在出埃及记34:6写道：耶和华，耶和华是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诚实，主是仁慈的，是怜悯的，主是赦免人的。但是我们必须记得，主的赦免并不除去罪的后果，只有愚昧人才会对罪采取轻率的态度。当主施行审判的时候，人应该如何回应呢？我们喜欢生活在一个不去承受罪的后果的这种生活里面。我们会觉得，神啊，你赦免我，同时把我这个罪的后果呢也赦免掉，让我不要去承担罪的后果。但是我们要记得，罪是有后果的。我们该怎样的去回应神的？我们该怎样去回应神的恩典和回复？那就是我们该怎样去回应神的公义？那就是服从和敬拜。大卫和拔示巴所生的孩子患病了，在大卫自己的家中，他谦卑自己，他匍匐在地，他为孩子向主祈求，他敬告，他敬拜祷告并进食。大卫的臣仆不明白他的行为，他们没有通过拿单听到耶和华的话。当时婴儿死亡率很高，为什么要过度悲哀呢？大卫的臣仆试图将他从地上拉起来，但他拒绝了。孩子的康复比食物、舒适和自尊更重要。大卫恳求上主怜悯这个孩子，希望神能改变主意。但孩子如预言所言，在第七天去世。那个时候，这孩子还没有取名。大卫的臣仆很担心，当大卫得知儿子去世的消息的时候，他会做出极端的行为，甚至会伤害自己。他会变得有自杀倾向吗？然而，大卫站起来，洗净自己，换上干净的衣服，离开家，前往会幕，他要去敬拜。为什么？我相信大卫知道我们的生命是什么。正如他在诗篇16:11里面写道：你必将生命的道指示给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大卫对主的渴慕超过了他对食物的渴望，他敬拜，因为在主的同在中才能找到真正的喜乐。大卫的臣仆们不明白，他们感到困惑。第21，臣仆问他说：你所行的是什么意思？孩子活着的时候你进食哭泣，孩子死了你倒起来吃饭。大卫，别人在家人去世的时候都会哀悼，会哭泣，你却起来敬拜。别人进食你却享受烤羊肉，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大卫回应说：孩子还活着，我进食哭泣，因为我想，或者耶和华怜悯我，使孩子不致死。孩子死了，我何必进食呢？我岂能使他返回呢？我必须往神那里去，我必须往他那里去，他却不可能回到我这里来。大卫承认神对生死的主权，他也知道神是一位充满慈爱和怜悯的神。或许在他奇妙的恩典中，他会收回他公义的审判。但是当神的主权成就了拿单的预言的时候，大卫知道自己必须继续前行。在永恒中，他将再次见到他的儿子。神已经赦免了他，他已经施行了公义。大卫将继续活着，他的罪不会定义他的生命。魔鬼才是那个希望他一生都沉浸在对罪悔恨的人中的人。神邀请大卫归回，接受他本不配得的一切。神不配的一切，那就是神的恩典。神的恩典是接受和 欢庆。在经历了神的恩典，得到了主的安慰之后，大卫去安慰他的妻子八十八，神又赐给他们另外一个儿子。大卫为他们的儿子取名所罗门，意思为神是他的平安，或者神的恢复。这个名字是对神恢复其同在并与神和好的感恩祈祷。大卫和八十八可能认为他们所有的孩子都将受到咒诅，因此耶和华慈爱地再次差遣他的朋友拿单。拿单是一位支持大卫、指责他的罪行、罪恶的同时，也鼓励他的朋友。因他无尽的恩典，主印证了他对他们的爱。耶和华喜爱他，就借先知拿单赐他一个名字，叫做耶底底亚，因为耶和华爱他，他们要给他起名叫做耶底底亚，意思是主所爱的。耶底底亚和大卫这两个名字都源自同一个动词的词根，神已经拣选了这个儿子成为下一个大卫，一位受宠的儿子，他将要成为国王。在这个儿子及其后裔中，弥赛亚终将降临，在马太福音第一章第六节写道，并且因这个家族的异形，因这个家族的血脉存在严重的缺陷，而仅凭主的恩典，神必成就神的应许。在罗马书三章第十到十一节写道，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罗马书三章23到24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约翰一书一章到第九节写道，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我们活在一种通往宽恕和恢复的道路上，这条道路就是聆听主的话语，接受因罪被指责的恩典。神知道我们的心，神知道我们现在的想法，我们现在的意图，我们现在的动机，也知道我们做的和我们未做的。因为这样，神知道我们的一切，神也知道我们是罪人。我们不停的在犯罪，我们每天在不停的犯罪，可是我们没法改正，所以神将他的儿子耶稣赐给我们，让我们借着耶稣能够回到神的面前，重新的悔改认罪。耶稣为我们付上了代价，他为我们付了我们原本该为我们的罪所付上的代价，让我们可以面对耶稣，让我们面对耶稣的时候，首先让我们将我们的生命交给耶稣。所以我们每一次我们要与神建立关系的时候，我们首先都要说我们是罪人，神啊，希望你成为我生命的救主，但我知道我是一个罪人，我将我们的生命能够放到你的面前，希望你能够给我们一个充满你的生命，也希望你能够让我们跟随你。可见现在当我们去跟随耶稣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做了大卫所做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罪，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宽恕与恢复，走这条路，这就是我们每天要训练的。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写道，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一切。所以我再次强调，通往宽恕与恢复的道路就是聆听主的话语，接受因罪被指责的恩典，为过错悔改，并与主恢复关系，这是获得主恩典并充满喜乐的道路，无论你这是第一次做还是第一千次这样做。神必不轻看一颗痛悔的心，希望你能够打开你的心，面对神，和神自省和祷告。在我们 接下来我们来看诗篇第51篇，这是大卫祷告的词，他写道：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悯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第四节，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热意的灵，扶持我。这个是你和神安静的时候，也希望神的话能够对你的心说话，神也能够让你意识到自己的罪，并且。